诸佛菩这个如来化身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为我们说，为我们示现，还不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吗？啊，除这桩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呢？千经万论啊，无非劝我们做一个明白人呐、明白人就是佛菩萨。啊，凡夫就是不明白的人，糊涂人，啊，叫凡夫。不但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明了啊，迷惑啊，对自己迷惑颠倒啊，啊，自己来到这个世间，什么原因来的？来干什么？啊，将来到哪里去？你一无所知啊。这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凡夫啊，修行人修什么？把我们不明了的那些因素找到了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觉悟了，找到了，然后把这些障碍给它消除，这叫修行。障碍消除之后，性德显现，那叫真果。啊，那果报现前了，果报现前就是你自信的本具的智慧德能现前了，啊，那叫真果。佛法教学，原来如此啊！啊，这个是真实。你看经论当中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实的啊，真实不虚啊。啊，古人也常常说嘛，啊，教导我们借假修真啊，这个一切法是虚妄的，虚妄是假的，我们要借这个虚妄的幻象。《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要借这个一切有为法，借它做正上缘呢，修我们的真因真果啊。所以，这个一切有为法还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啊。你认识它，它不是真的，真的就是它不是永恒的，它不是常住的，它是什么性质呢？它是刹那生灭的，这个刹那生灭可以给我们真因作增上缘，让我们证得真实的果报，有什么不好呢？啊，你真的明了了。你晓得世俗世间一切法了，哎，都很可爱啊，对我都有帮助啊，都是我的恩人，都是我的善知识啊。然后你才觉悟到，我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这一段啊，普贤菩萨赞叹。发挥的殊胜，法门的殊胜，劝导大众听经欢喜啊！你看看哪些值得欢喜呢？说了十条，是代表无尽的欢喜。长行，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赞声劝听的寄送，寄送也是有实数。在没有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这个 在前面这个两段啊，摄所成疑，跟赞圣劝听长行的诗句，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拓开自己的心量，已经觉得有相当的收获了。这个二十句经文不长，而且呢，每两句都是一对，所以二十句总共十对。这个十对，我们总要把它记住。在摄所成利益里面，正知成福，这第一对。言差少种啊是第二对，行义言教啊是第三对，生善灭恶是第四对，敬业普愿是第五对。佛说经对众生究竟有什么好处，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会碰到如果你能把这个十句五对记住了，那是很好的答复紧接着在赞圣劝听也是十句五对这个第一第二句是要法生信一对，在这一对里面我们确确实实能体会得到，是为没有法味浓非常可惜世间人呢，没有缘分尝到法味，法味粗长啊，好像没什么味道，就好像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一边的大众，吃这个榴莲一样，我们从外地来的，看到榴莲的样子，闻到榴莲的味道，都感觉到很恶心，不能接受可是你要真正尝到味道呢，才晓得这个是这个无味当中的上品佛法呢亦复如是刚刚接触没有这个入味的时候就像陌生人见到榴莲一样排斥拒绝到你尝到味道之后你会感觉到欲罢不能你就被它吸引住了这个榴莲成为水果之王能品尝这个味道其他的水果都放下了没有一种能比得上佛法亦复如是你要能够品尝到法味，你才知道法味是一切味中之王。别说人世间，这一切味连天上的味道也不能跟它相比 超越人间天上啊，所以那么多人想做佛，想做菩萨啊，你要问为什么呢？他能享受最高的法位啊，这个就是早年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的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如果没有很浓的法位，法位里面圆满具足真善美慧，它不是枯燥的，非常活泼啊，真的是自在快乐，而里面不夹杂丝毫的副作用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个美味到哪里去找啊？啊，佛法里面有啊，佛法里面教我们。而真正的发位呢，是自己的发心，是自家的信德，所以它不是从外头来的，这才是真实不虚，外面来的是虚假的，那是不可靠的，所以以这个是对来帮助初学啊，戒引初学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高明的说辞。现在我们看偈颂啊，看偈颂啊，这个经文。这首这个第一首，智慧甚深功德海，普现十方无量过。随住众生所应见光明遍照转法轮，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十首偈颂啊，内容非常的丰富。这个第一首呢，是说智慧地及无量功德，兼含体相显著等十句，以言普现十方光明遍照等苦。读经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前程度啊，根性能够得到的利益，都要以这个为主。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前境界、现前生活当中，怎样来学习？ 帮助我们提升境界。那么这个法位你才能真正得到啊。第一句里面所说的啊，智慧甚深功德海啊，这一句里头讲两桩事情，一个智慧，一个功德啊。智慧无量无边，功德亦复如是啊。诸佛如来，果地上这两种圆满了啊，所以我们称之为二足尊啊。二足尊就是指智慧跟功德了啊。功德是真实的福报啊，佛法里面成福德啊，功德里面包括圆满的福德，福德里面不包括功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单单讲福德没有离相住相啊，功德呢就是福德了不住相啊，福德不住相呢，这福德就变成功德了。啊，着相，我们一般讲啊，你享福要付出代价了。啊，代价很大了。啊，前面都跟诸位做了报告。这个功德呢，你享受福德，不必付代价。为什么不付代价呢？因为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那种享受在形象上跟一般凡夫没有两样，实质上呢，实质上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换一句话说，你的清净平等觉只有在增长，没有产生障碍。这个福德呢，把你清净平等觉障碍住了啊，因为你有烦恼习气啊。功德里头没有烦恼习气，差别在此地啊。啊，智慧甚深，功德也甚深，所以用海来做比喻。这是能现啊，下面这一句是所现，普现十方无量国啊。啊，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这个国不是我们现在地球上这些小国家，不是的。这个国是佛的教化区啊。黄念祖老居士他所讲的啊，以银河系为单位，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佛国度。诸位要知道， 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个国度是佛国度里面的小者，哎，还有大的，啊，这是最小的。在虚空法界里头啊，这样的佛国度无量无边呐。怎么现的呢？现在我们晓得了，是智慧跟功德现出来的。啊，为什么现的呢？这个经典后面会讲到。啊，法而如是啊。没有原因，也没有理由。啊，是法性自然的现象。啊，所以叫法而如是。啊，自自然然的现象。决定没有加一丝毫意思在里头。意思尚且没有，哪里来的造作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底下一句告诉我们：随住众生所应见，法性。能现呐！啊，我们常讲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智慧功德是心性里头本具的。本经《特现品》里面讲的智慧德相，啊，这个功德里面就包括着德相。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众生有佛性，佛性里头具足智慧德相。它能现，自自然然会现的。现出来的国土啊，有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随诸众生，所以这个国土有法性土，法性土是平等。是讲理，是讲体，啊，理跟体不是物质，啊，如果要说物质呢，那就不一样了，它不是物质，所以法性身跟法性土。理上有，性上有，事上没有，找不到，相上也找不到。我们凡夫，不要说凡夫了，九法界的众生。都见不到啊！唯有化身菩萨，他们懂，他们知道啊？为什么呢？ 九法界众生都没有离开相啊，着相啊，认为这个相啊是有的。如果没有相呢，认为这个是无，这是空。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跟九法界众生的看法不相同。虽然不同，佛能够随顺九法界众生，他自己见到的那个境界，他不说啊。为什么呢？说了你也不懂。那就不如不说啊，不说不是永久不说，暂时不说，等到你有那么高的境界了，跟你说你能够体会了，这个时候就跟你说了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时节因缘，说的时候没到啊，所以是暂时的不说啊。啊，《华严经》里面详细说出来了，因为《华严经》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啊，他们已经契入这个境界了。所以佛给他们说，没有人不懂的。啊，我们凡夫所见到的呢，有净土，有秽土，这个净与秽是相对的。啊，凡是相对的，这个净就不是真净。所以化身化身发性身呢，跟发性土啊，那才叫真正纯净啊。但是我们想一想，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所现的身相，他们所现的这个居住环境，虽然也有相，那到底是不是净土呢？在他们自身确实是住净土，啊，虽然经常有说三贤十圣居果报，唯佛一人住净土，啊，在经上有这个说法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我们今天这个身是果报，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果报啊！不但我们是果报，连三贤十圣啊，三贤是十住菩萨、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十地呢，还包括等觉。换一句话说，除如来果地之外呀，全都是住的宝土啊！啊，宝土里面 有进有回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前环境的真相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地球上来了，跟地球上这么多的众生在一起生活啊，自己要知道这个是报土啊，报土里面有共业有别业啊，别业是个人的啊，我这一生当中住世若干年，在这若干年当中种种的受用，这是别业所感啊，跟其他众生不相同的啊。这个大环境那是共业所感啊，与大众相同的啊，无论各国人贫富贵贱不相同啊，但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生活，都必须平等的受用啊，这个是相同的。你提譬如寒暑啊，气候的变化啊，四季这些等等啊，不分贫富贵贱呢，我们人人都是相同的啊，这属于共业。所以共业里面有不共业，就是别业啊，不共业里面有共业，这个里头的因缘很复杂。这些事情通通都搞清楚了，我们才知道啊，我们生活的真相，自己也真正能够醒悟过来了，我这一生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啊，觉悟的人知道念念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提升自己高品质的享受啊，我这样说大家容易懂啊，生活享受达到最高究竟圆满，是如来果地啊，于是我们才晓得菩萨们不断向上提升我们看到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幕后这三个字所印见，这就是说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有种种不同，这桩事情 我们不要向大处去看，我们往小处，往近处，啊，小处近处在哪里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啊，实在讲，地球之外无量无边无数的世界，我们能力达不到。啊，要不是听佛在经上所说的，我们确确实实连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就我们现前六根能力所接触到的，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你看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他们对于自身的生活、周边的生活环境理解多少呢？啊，绝大多数的不明了啊，不明了，于是真的是糊糊涂涂过了这一生。古人所谓是醉生梦死啊，活在这个世间呢，像酒喝醉了一样，迷惑颠倒啊！啊，死了之后像做梦一样啊！啊，梦说明这个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梦幻泡影。一生短短的几十年，确确实实一弹指就过去了。啊，修行人、学佛人，不能不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啊，印光大师在他自己佛堂，啊，佛像的背后写了一个很大的死字，那什么意思呢？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呢？那个死才是真的。人都怕死，怕死就能不死了吗？怕死还是要死。所以对于这桩事情，我们不必害怕了，我们要了解它，我们要明了，为什么会有死？死的意义何在？死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课题啊！你能把这个课题提出来，这个世间其他问题都是小事了，小到不值得一提，小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这一生应该怎样过日子，怎样工作 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也就是怎样对待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慢慢的其如佛菩萨境界了。昨天马来西亚有几个净宗学会的代表来看我，提出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团结许许多多不同的净宗学会。我说老实话，团结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净宗学会，不可能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人能够团结世界各个净宗学会呢？那要大仁、大德、大智，圣人才能做到啊！凡夫怎么会做得到啊？释迦牟尼佛是圣人呐，他老人家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学生有成就的，派到各个地方教化一方啊。老师是中心的，是团结的。你看看佛门的这个教学制度，下安居。3个月相安居，在四面八方教化众生的这些学生，在这个时期通通回到佛陀的身边接受再教育，提升自己的境界，接受佛的再教育。另外呢，跟许许多多的同学在一起聚会，吸收吸取教学的经验、心得与方法。所以下安居是佛家的这个静修教育现在叫静修教育。属于研究讨论会这种性质。这个制度非常好。现在社会进步了，许许多多科学技术的部门每个月都要把他的高级的领导人一年当中总有几次聚集在一起做这个进修教育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吸收各个不同这个分支机构的那些经验来求改进自己所属的这个单位不断的把你的业绩向上提升。 佛陀在3000年前我们就开始做了，但是现在我们佛门的相安居有名无实，